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17回。木兰人的言语自然和天南燕族人有些不同，但韩立此行前早已通过相关预检学习了一番，以他如今的强大神识，学习这些东西虽然只是短短一两天的功夫，但就学得差不多了，所以外面的话语声倒也能听得明白。他们谈论的是，大多是此行去天南能抢回多少灵石资源来，是不是有机会受那些上师的垂青而有机会出人头地。从话语之间，这些木兰凡人充满了对那些法师的崇拜敬畏之情，甚至有着一种类似于信仰的存在，仿佛啊，即使为这些法师而死，对普通的木兰人来说，那也是一件荣耀异常的事情。韩立听到这里，暗暗叹了一口气，但随之单手一划，一层淡青色光照就将整辆马车内部全部封闭了起来，木兰人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我说银月呀，现在说说你的收获吧，看你的兴奋的样子，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吧。韩立纹丝不动，但是大袖一甩，白色小狐从袖口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落在了他的身前。
哎，是不是好东西也不太清楚，主人应该知道的。一层古宝虽然不少，但因为施展遁术之后无法将他们灵气掩盖起来，所以没有动任何一件。倒是二层你们争夺厉害的一盒，原本应该是六只的，被拿走了一半。其实啊，银月原本想将大半一盒都取走，但又怕太少了引起他们的怀疑反而不好，所以啊，只取走了三只。
小狐半蹲在地上，口吐轻盈的笑声，接着一张口喷出了三个晶莹的玉盒出来，稳稳地落在了韩立面前。韩立瞅了瞅玉盒，单手往腰间一摸，另一只一模一样的玉盒也出现在手中。那苍坤上人一共留了六个玉盒，但其中四个落在了我手中，这一次倒也算是来对了。韩立伸手抚摸了一会儿玉盒的盖子，淡笑着说道：
哎，不过主人，你的胆子也真够大的，竟当着这么多元婴修士暗中出手，让仙遁进去，就不怕被发现？
银月反而有些后怕的叹口气：
有什么后怕的，大不了施展雪影遁一下子逃之夭夭就是了，况且如此做自然有几成的把握，当时释放灵光掩饰送你进去的异常不就成功了吗？并没有谁察觉到其中的蹊跷，原先倒是有一些担心你取宝后无法掩饰好身形，被那些老怪物发现可就不妙了，但是如今你遁术的神妙还远超乎我的想象啊。
韩立微然一笑，抬头望了白狐一眼，略有深意地说道：
哎呀，主人说笑了，我们银月狼族的遁术虽然神妙，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这些玉盒本身就能掩饰灵气，否则怎么能瞒过那些老怪物的神识啊。
银月听了这话神色不变，反而笑吟吟地回答。韩立温和的一笑，没有再追问什么，但是放在玉盒上的手掌忽然闪动起青色的灵光，接着五指微用力，玉盒表面现出了一丝白色的灵光，但随即就被大量的青光压散开来，被吞噬的是干干净净。啪啦一声，盖子被轻易的打开了，里面放着一个淡蓝色的玉简。韩立凝望了此玉简片刻，轻吐了一口气，才将此玉简拿到手中， 略带凝重之色地将神识沉浸了进去。小胡盯着韩立的面孔，一双乌黑的眼珠滴溜溜地乱转，一副颇感兴趣的模样。可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韩立的表情丝毫没变，始终保持着淡然之色，这让银月有些眨巴眨巴双目，有些困惑了。足足过了一刻钟之后，韩立神色一动之下将神识抽了出来，眉头紧锁的沉吟了起来。但是片刻之后，他双眉一展，平静的将玉简收好，伸手就去拿第二只玉盒，竟丝毫不提玉简中的内容。音乐心中好奇心更盛，但却识趣的没有追问分毫。第二个玉盒用同样的方法打开，这一次呀，里面放置的是一只小巧玲珑的指环，但是乌黑无光，有些不起眼。这是古宝，不大像，好像没有多少灵气的样子。韩立也有些不太肯定的模样，随后他一伸手，用两根手指轻易的将此物夹起，放到了眼前，仔细的看了起来。材料有些古怪，但应该只是一件普通的法器，具体有何用处，这可不好说了呀。韩立翻来覆去的数遍，并用神识也扫描了一下，做出判断的说道。
哎呦，只是法器呀。
银月眼中闪过失望之色。放心，既然这个上人肯将此物放在盒中，这就说明啊，这个东西肯定另有用途，说不定以后啊会派上大用场的呀。韩立倒是无所谓，没有露出沮丧之色。
哎，主人，剩下这两个玉盒不知道还有什么宝物在里面啊。
小胡一歪脖子，有些期待地问道。剩下的玉盒也被韩立一一打开，一只玉盒中放着一个绿色的小瓷瓶，另一只中呢则放着一团拳头大小的紫色的东西。随意的将绿瓶打开，放在鼻子下轻闻了一下，一股辛辣异常的气息扑鼻而来。韩立脸色一变，如见毒蝎般的急忙将瓶盖重新塞好，然后面带异样的又打量了小瓶几眼，才谨慎的将它放进了储物袋中。最后目光落在放着紫光的东西上，将其拿在手中，五指轻轻一捏，柔软无比，光团中瞬间闪烁起缕缕的光丝，明亮耀目。韩立有点惊讶的轻咦了一声，凝神将神识聚成一点，探查起这个东西来。片刻之后，他恍然的单手一抖，手中的光团瞬间化为了一片紫雾盘旋头顶，但被一道法诀打在其上之后，现出了原形，重新跌落到了韩立的手中，竟是一张层层叠叠、薄若青绢的紫色丝网，上面的丝线纤细若无，晶莹发光，一看就知道是一件难得的异宝。
这不是紫月兜吗？这可是蛮荒时期名气不小的古宝啊。
哦，你知道此物大名鼎鼎，难道也是通天灵宝？韩立目中喜色一闪，强按耐中心中的一丝兴奋问道。
这倒不是，紫月兜虽然也是古宝中的顶阶存在，但和通天灵宝一比可是远远不及的。不过单论防御神通而言，的确妙用无穷，根据炼制威力大小吧，此宝一旦施展开来，足可以遮蔽百丈乃至千丈的范围，是一种少见的可大范围防御的宝物。据说最顶尖的紫月兜古宝甚至可以一下子罩住百里之内的生灵不受伤害，这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了。当然此宝用来困敌也是犀利至极啊， 可自行释放玉阳真火，足可以灭杀强劲之敌。
音乐如数家珍一般的说道：音乐，你对着紫月都好像知道的很清楚啊，难道你以前见到过吗？
韩立脸上失望之色闪过，但掂了掂手中的紫网，面带古怪的问道。
音乐一听这话却默然了起来，半晌之后才苦笑着说道：
主人如此一说，我才发现在残存的记忆中，我在被炼化成器灵之前，好像具有这么一件紫月兜古宝，所以才知道的如此清楚。
音乐一边说着，一边目中也闪过沉思之色，似乎想起了什么，但是随后又摇了摇头，郁闷地放弃了。
这件紫月兜既然如此厉害，可没听说过苍坤上人使用过此宝对敌，看来呀，十有八九是从那坠魔谷中夺到的宝物。可惜的是，我们得到的这四只玉盒中竟然没有坠魔谷的信息，看来有关他的东西应该凑巧在南陇侯的两只玉盒当中啊，真是有些可惜了。
韩立自嘲地说道，但是眉宇间却没真露出多少沮丧之意。
他也很清楚，得到了坠魔谷秘密，固然以后有机会进谷取宝，但是同样的，十有八九会成为众矢之的。只要消息走漏，不知道会有多少老怪物大势力一下子全部找上门来。这其中的利弊实在是难说的很呐、
啊。哎，主人，那只玉简里边没有吗？
银月终于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哦，那玉简中记载的是上人的功法神通，虽然其中的主修功法望月诀我无法修炼，但几种秘术和一些修炼上的体会倒可以借鉴一下，对我的用处也是不小的呀。
既然银月问道，韩立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就全部告诉他了。
音乐听了叹了一口气，有些无精打采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则将东西玉盒全都收起来，并嘱咐了音乐一声，就闭上双目盘膝入定起来。音乐不客气的紧挨着韩立蜷缩其壶身，睁着乌黑发亮的眼珠望着空无一人的角落发起愣来。木兰人的队伍一点一点的前进，韩立和云月安然地待在车内过了两天两夜。在这期间呢，队伍倒也遭遇上了两波法师的检查，但韩立被云月叫醒之后略一施法，这些低阶的法师自然是毫无所获地离开了。这辆马车呀，是专门盛放无足轻重之物的车辆，队伍中的木兰族凡人也一直没有谁进入车辆中看上一眼。结果一等到队伍出了木兰草原，韩立就立刻携带着银月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这个队伍，从另一条路进了荒原，直奔天南而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依仗着神识的强大，韩立远在百里之外就能清楚地感应到法师的存在，所以很轻松地避过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顺利地通过了荒原地段，进入了九国盟的风源国。这风源国呀，是最靠近木兰的三个国家之一，平常在边界处的几处灵山上都驻扎着众多的九国盟修士。但韩立进入风源国的几天之内，一路上修士没有见到一个，倒是到处游荡巡查的是法式气息发现了不少。显然九国盟被木兰法师全力偷袭之下出战不利，已经暂时后退了。
双方真正的大战应该还没有开始才对。韩立对此没有多想什么，专挑偏僻荒野之地的闷头赶路啊。一连安然无事的过了三四天，这一天他化为了一道青虹，刚刚飞过一座无名小山的时候，忽然神色一愣，扭头向一侧望去，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随后有些阴晴不定起来。在他刚才神识感应之下，在那一侧的不远处，灵气波动剧烈，并隐隐的煞气冲天，分明有修为不弱的修仙者在那里斗法拼斗。在这里出现如此规模的争斗，自然十有八九是修士和法士之间的争斗了。他再稍微仔细的感应了一下，其中一道法力波动强大无比，是元婴期的存在，其余四五个人则都是结丹期水准，正合力对抗那元婴期修仙者的模样。而这些结丹期的气息中有一两股寒力觉得有些熟悉，好像似曾认识的样子。心中思量一下，他一时无法想起是谁。犹豫了一下，韩立还是压不住心中好奇，悄然飞遁而去。以韩立的神识遁术，如此短的距离自然转眼间就到了。结果前方灵光闪现，各色光华冲天而起，爆裂呼啸之声连绵不绝，仿佛正争斗的激烈异常。五名服饰不一的男女修士正围着一位法师联手拒敌，韩立一眼就看出来，那五名结丹男女修士虽然竭尽全力，各自将本命法宝催动出神入化，但是仍然被中间的那名黄袍光头法师释放出的一圈圈黄雾给逼得节节后退。这黄袍法师满脸横肉，有元婴初期的修为，虽然任何法宝没有放出来过，但单凭一套神妙的功法和高深的修为就轻易大占了上风。而且要不是这人丝毫不愿拼命，而且对其中一名绝色女子频频手下留情，一副想要活捉的样子，恐怕这五个人也无法坚持到现在的。但是韩立虽然觉得那绝色女子有点眼熟，但目光却落在了一位肥肉满身的胖老者身上。这老者周身盘旋着银白色的雷壶，驱使的法宝也是一柄不停放射电光的巨剑，威力在这五名结丹修士中堪称第一。是他？这世间的事还真是巧合呀。看清楚了胖老者的相貌和功法之后，韩立口中喃喃自语道，脸上却露出难辨的复杂之色。
你这丫头别不知好歹，要不是本上师修炼的功法缺少一位上家的炉鼎，哪儿能留你性命到现在？再不束手归顺本上师，可就别怪本上师不懂得怜香惜玉了。
黄袍法师争斗了如此长的时间，终于有些不耐烦了，冲着那名绝色女子面目一狰狞地说道，随后一张口喷出了一面黄色的羽扇出来，上面灵光大放，隐隐画着什么东西，被光头法师一把抓到了手中。一见此景，包括胖老者在内的无名结丹修士全都面色大变，心知不好。他们何曾不知道啊，对方刚才一直未施出全力出来，但是他们可不敢就此反身而逃，否则一旦联手之事被破，他们被对方一拿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更是没有活命的机会。于是五人暗暗叫苦之余，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提起全身的法力，加大攻击的威力。顿时五件法宝一时间声威大起，竟将那些黄雾击散了不少，勉强帮回了一些颓势。但黄袍的光头法师见此却勃然大怒，将手中羽扇往空中一记，张口一团黄金气喷到了法宝之上，接着口中是念念有词： 羽扇在骤雨声中一抖，冲着对面几个人轻轻的一扇，顿时啊，呼啸声大起，一股深黄色的狂风从羽扇中蜂拥而出，转眼间狂涨巨大化，数十丈之高的飓风一下子将五名结丹修士全都卷入其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18回。